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再祷告。天父，是的，我们感谢你，你是赐平安的神啊！你带领我们平安的进入新年，甚至又平安的度过了一周。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啊！谢谢主对我们的保守，谢谢主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身体、心灵每一天都靠着你有力量行我们当行的路。主啊，在主日的时候，你的儿女，你所拯救，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再次聚在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和敬拜，也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求主你医治、洁净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挪走我们一切的忧虑。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享安息，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安息，让我们的心因你而欢喜，让我们的灵因你而快乐，让我们的肉身在你面前安然居住。主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仰脸，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对我们讲话，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也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新年刚刚开始，都马上中国的春节又要到了。我想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你已经会收到很多的祝福，比如恭喜发财，或者财源滚滚等等之类的，或者你也以这样的方式去祝福别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去年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学习实践的前面第九件，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实践的第十件。那今天将是这个系列实践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学习律法，不是要让你去靠行律法称义。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学习律法，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无力遵行神的律法。我们常常违背神的律法，我们常常犯罪，我们需要神的救赎，我们只有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靠着他的宝血得洁净，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那我们学习律法的另一方面，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可以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也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他对他儿女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行神所喜悦的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流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房屋、妻子、仆婢、流驴，这些对当时摩西那个时代人、旧约的时代人、农业社会、农耕时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是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仆婢、流女，你现在可能有电脑、手机、汽车、游艇、房子、房车等等，那这些都可以包括在并他一切所有的。神保护个人合法合理的私人财产，不容人随意侵犯个人私有财产，甚至是贪恋心中想要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这样的想法，在神面前都是不可以的。那有人把第十条诫命简单就陈述为不可有贪心，或者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贪恋更多是一种心态、心理活动， 心里的动机和那个欲望。当人有贪心的时候呢，他就会采取行动，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方设法变成自己的。你贪恋别人的妻子，你可能就会犯奸淫的罪；你贪恋别人的东西，你可能就会犯偷盗的罪，甚至杀人的罪，谋财害命。当我们只你如果大概看一下十条诫命的时候啊，你会得到一个印象，可能十条诫命大多都是规范人的行为。人神审判的时候也是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但是并不是说你的动机不重要，或者真并不是说神不看重人内心的动机。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但是到了第十诫，你就会看到它是规范了人的内心，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流女，并他一切所有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禁止人有贪心，或者贪心在神面前也是犯罪。所以第一点，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能够记住，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诗篇第七篇第九节说，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察念人的心肠肺腑。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能够知道人心，神能够识透人心，人心中所想的一切，不管有多深，不管有多诡诈，其实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就跟你不知道你的内脏肺腑是什么样，但是你去照 X 光照超声就看得清清楚楚。神的话其实不需要超声，也不需要 X 光，就知道你心里面你意念的最深处是藏的是什么。你在神面前是不能隐藏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那在启示录第二章第20节到23节有这样一段记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前面两处经文就让你看到神是鉴察人心的神，那这里呢，让你看到耶稣基督也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这里提到耶洗别，如果你还记得我上次不可做假见证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亚哈王的王后这个耶洗别，亚哈王想得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拿伯不愿意跟他犯，最后的这耶洗别就唆使众人做假见证陷害了这个拿伯，然后让他的丈夫这个亚哈王霸占了这一个拿伯的葡萄园。那这一件事情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有作假见证，然后其实也有贪恋的罪。亚哈王就是贪恋这个拿伯的葡萄园。这两个人，亚哈王跟耶洗别，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坏的王、最坏的王后了。那启示录的作者，他就用这个耶洗别来指当时推拿教会中一个妇人，他是应该是一个假先知或者是假师傅，他教导 那些推拉教会的人去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神对他和他的同党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不，我重点我让你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察验人心肠肺腑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察看人心。你从主耶稣对实践的解释上，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耶稣是察验人心的。主耶稣曾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要诚实，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下面我白点再给你看一看这个贪恋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这个字在旧约出现蛮多的，出现了29次。但有时候这个字本身好像没有负面的意思，本身并非负面的，主要是看人的动机。有时候这个翻译为可喜爱的、羡慕，如果翻译可喜爱的、羡慕，好像是没什么贬义的正面的意思。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翻译为那个贪恋、贪婪、贪图、贪爱，那你只要跟贪有关的，就是贬义字了，就变成。那羡慕，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一种好的一种心态，你羡慕一个好的事情，那然后就会激励你的动机，或者让你向上。但是呢，人心呢其实是很难控制的，这个羡慕啊，很容易就会滑向这个贪恋。那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羡慕、嫉妒、恨”呢，就是表示你的情绪是不停的发展的。人心很难把握的，特别是这个贪心，特别难控制。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个可以悦人的眼目，就是 pleasant to the sight，中文翻译成。但是其实他用的是那个贪恋那个字，就是你的眼睛很喜欢看，那就好像用现在的眼睛是吸引你的眼球似的。这神造了各样树木，其实也是它是好的，赏心悦目。大家到夏天，你都愿意出去看神，看山里面那些树林，因为它。你的眼睛是对你好的，对你的心情也是好的，可以悦人的眼目。这个其实让我们想的就好像我们做菜一样，做菜呢要讲究那个色香味啊。如果你做一道菜，闻起来不错，吃起来也很好，但是如果看起来不咋地的，那人一看就没有食欲，就不想吃了。所以这个色它很重要。那古文有句话叫“色色性也”，就讲到这个人，他其实有一种天生的本性，就是喜爱美好的事物。但是，因为人的罪，美好的事物常常就会被人破坏。神所造的一切其实都是甚好，但是因为人的罪呢，现今如今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被败坏瑕疵。神所造的各样的树。要使人赏心悦目，而且很多的水果，神所造的，其果子做食物，很多的水果你一看你就想吃，神故意没有造在那个，你看了就不想吃了。神造的都是好的，你就想吃的，那这是一个好的。但是呢，这种情绪如果你没有节制，非得很容易就发向另一面，就是变成贪心、贪婪。好吃的你就吃很多，那就贪吃了。更重要的。就是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你偏要吃，那就是犯罪了。所以到了创世纪第3章第6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个“且是可喜爱的”这个短语。其实用的就是那个贪恋那一个字。你说“且是可喜爱的”，我说翻成这样的是正面的，但是如果 可喜爱的，你看了你就很爱他，然后其实呢，很容易就在你的心里面激动那个贪心私欲。那有人也讲这一个中文里面这个贪婪的婪字，贪婪的婪字就上面一个两个木，下面一个女，那就是一个女人站在两棵树下，那就是是夏娃站在这个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下面。那夏娃为什么没有吃生命树，而偏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前面第九节，二章第九节已经讲了，神所造的这些果子其实都是可喜爱的，所以不是因为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看起来很难看你就不想吃，也不是因为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不悦人的眼目。那为什么夏娃他选择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选择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因为贪心在人的里面发动，经过魔鬼的引诱，夏娃就要吃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叫做贪心，就是神所说你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你偏要做，这个就是罪的起源，这个也是罪的表现。几乎所有的罪都与人的贪心私欲有关的，几乎所有的罪都与人的贪心私欲有关的。那我们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记载的或者告诉我们的各种贪心各种私欲。民数记第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有这样一段记载，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的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不取鹌鹑，至少的也不取了十和二枚了，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较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哇，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神每天从天上降下玛纳供应他们，然而他们想吃肉，那神就降下鹌鹑给他们吃，看到那么多的鹌鹑飞来，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定非常高兴的，但是那一件事情却是以悲哀，而且是很大的悲哀结束。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较烂，耶和华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而且那个地方就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那这里你这样读到，你好像看不出来他们有贪心似的。为什么说他们是有贪心呢？那你可以想一想啊，那么多的免费的鹌鹑飞来啊，那每个人都去收啊，收了很多，而且这里叫十禾枚啊，你不知道十禾枚到底有多少，现在看，为自己摆在营的周围。可能如果我们想一想，今天如果是Superstore 或者 Costco 肉牛肉羊肉全免费，你进去你拿一块你就回家去了吗？你一定不会拿一块是吧？你一定会拿两块三块，时间拿可能拿到摆到家里冰箱都飞完了，然后摆到家后院，这一冬天你可能都吃不完，这叫贪心了。那可能他们好久没吃肉了，那一天收那么多鹌鹑然后就开始吃，可能吃的太多了，肉在他们牙齿间尚未较烂，那这就是贪心了。但是其实如果你去读这个故事的上下文，他们的贪心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神赐给他们的食物玛纳不满意， 他们抱怨神，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就是每天吃麻辣，他们就吃烦恼。可是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发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给我们现在吃很像的。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麻辣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什么叫贪心？就是你对你的现状不满意，你对你所有的不满足，那这个是贪心。但是这里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不感恩，而且他们不看重神的救恩，这个才是更严重的。他说在埃及的时候不发钱就吃鱼，他们真的能够吃鱼，而且是不发钱的。那么埃及的是做奴隶的，这是非常痛苦的。神把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出埃及，在旷野虽然有点艰难，但是神保守他们，让他们的脚上的血没有穿坏，让他们每天有食物可以吃，但是他们却不满足不感恩，这个叫贪心。欲壑难填，人心不足蛇吞象。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是神不会满足我们的贪心，甚至神会禁止惩罚我们的贪心。那这个民数记十一章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对吧？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和使徒保罗对每一个信徒就有一个劝勉，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有马拉吃其实就已经足够感恩的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各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带来很大的损失，很大的伤害。那我们下面再看圣经里面一个例子，在约书亚记第七章20到21节，雅干犯罪。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色可乐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可乐，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你如果读这个雅干犯罪，跟刚才我们刚才看的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那个夏娃犯罪是如出一辙。那它有几个动词你要注意，第一个就是看见，当你看见，然后你的贪心私欲就在你的里面发动，所以第二个动词就是贪爱，因为看见然后有贪爱私欲贪心在里面发动，接着他就要采取行动，所以他就拿，然后还把它藏起来。但是在这之前，当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神就明明的告诉他们不可取当灭之物。那是夏娃没有听神的话，亚干也是没有听神的话，但是亚干因为贪心贪婪所犯的罪就连累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那雅干犯罪也连累了他的全家，他们都被石头打死。正如箴言第一章19节所说的，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来夺去贪财者的性命。你就俗话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贪财之心啊， 贪恋之心会夺去贪财者之命。也如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十五节所说的，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贪心、私欲在你里面发动，然后你就会犯罪，罪的行为就出来了，罪的结果就是死。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撒母记下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心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是大卫犯罪之后，先知拿单奉神的命去指出大卫的罪，像大卫所说的话。虽然拿单并没有直接指责大卫是贪色之徒，但是很明显大卫在这里违背了第十诫，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八十八是乌利亚的妻子，大卫与他行淫，然后又借刀杀人。这里大卫没有说他有贪心了，好像是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那就是十诫。那十诫里面，刚才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杀人的罪，但是其实更严重的在先的就是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大卫不是没有妻子，圣经里面记得大卫有名字的妻子只有好几个，那还有一些废兵，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贪心。先知拿单咒备大卫，神的命令其实可以指实践，那神在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神的旨意都是神的命令，我们都应该遵行的。但是如果你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中，如果你对心中对神没有敬畏，而且这里用了一个字叫藐视，藐视的就是你不放在心里，你不放在眼里。大卫以为他是王了，他就可以随便把别人的妻子拿过来，那结果呢？神甚不喜悦，大卫所行的这事神甚不喜悦，结果啊是害人害己，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大卫为这件事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上面我们看到贪吃、贪食、贪财、贪色，那还有一个就是贪权。在民数记十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记载，利未的尊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这一个故事你也可以去读一下它的上下文了，今天晚上嘛，你可以好好的读一下圣经，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警戒的一件事情。那结果呢，是可拉一党都灭亡。那这里呢，我想鼓励大家的学习的就是要向摩西学习。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前，摩西已经被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攻击过一次，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记载，摩西娶了古斯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斯女子就诽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圣经的注解有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第三节他把它放在括号里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摩西被人诽谤，当摩西被人攻击的时候， 那摩西呢，他就依靠神，俯伏在神的面前。那这两件事情都是神为他伸冤的，神为他伸张。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服侍神，更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存着谦卑的心服侍神，不应该有贪权、贪名的这种念头。但是人的心中呢，其实这样的贪心常常会发动。当年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两个门徒，一对兄弟，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曾经求耶稣一件事情，求耶稣让他们兄弟二人将来在神的国里面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雅各、约翰两个人贪权了，当时其余的十个门徒听见雅各、约翰的话，就恼怒雅各、约翰，就很生气，甚至很愤怒，对他们，那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人把左右坐了，那我们坐哪里？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十二个门徒经常争论他们中间谁为大。有人说，权力就像毒品一样，任何人都可能上瘾的，而且权力会毁掉贪权的人，就好像毒品最终会毁掉吸毒的人一样。那耶稣教导门徒，在马可福音第十章24-45这样记载，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应该存着谦卑的心、感恩的心来服侍，服侍神，服侍人。那到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那彼得就做见证了。这个曾经在十二门徒中间为大的这个彼得，大家都认为，彼得是十二门徒中间的最大的。但是啊，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就对所有在教会中做领袖、做牧人的发出一个警告、一个勉励，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管辖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也不是因为贪财，牧者不能贪财。但是在这里经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巧妙的，这是不大容易看到的，就是也不能贪权。他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的。什么叫辖制？就是你用你手中的权柄去控制人，这个叫辖制。牧者是由从神而来的权柄的，但是牧者应该用他的权柄去引导、教导、牧养神的羊，而不是辖制他们。如果我们用权柄辖制人，我们就会贪权，因为人其实是不会服我们的辖制的。那如果人不服你的辖制，那你就会用更大的权柄去辖制人，你就渴望得到更大更多的权，使人能够服你。但是在教会，每个人都应该顺服神，每个人都应该顺服真理。我们也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而不是用神所给我们的权柄去辖制人。那这是一个牧者应该有的。那在彼得后书，那彼得就做了一个反面的，那些不是牧者的，那些假先知，那些假师傅，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然后到了第十四节，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假师傅、假先知。其实你从他的教导，你就应该分辨得出来，他是假师傅、假先知，因为他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是真道的仇敌。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从一个人的教导分辨出他是否是假师傅、假先知，那么你应该从他各样的贪心、贪财、贪色、贪权，你应该也知道他是假师傅、假先知，是真道的仇敌，那你就应该远离他们。但是很可惜，你看在第二章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就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人被随从呢？当然他有迷惑性，陷害人的异端，异端都有很大的迷惑性，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心中也都有贪心，都有私欲，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少的，贪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也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一件事情来教导基督徒的。他这里以少，以少是贪恋世俗。因为以少怎么贪恋世俗？他就是因为肚子饿了，他觉得自己饿得要死了，其实是饿不死的，但是他饿了，他就想喝雅各的红豆汤，结果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个雅各这个兄这个弟弟就是太狡猾太诡诈了，就欺骗他的哥哥以少。我们为人应当诚实正直，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事情，而且我们更应该从自身找原因，而不是怪罪别人。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责备雅各欺骗了他的哥哥，而是明明地告诉我们，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他因贪恋世俗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后来他失去长子的祝福，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就是很大的警戒，应该以扫为鉴，我们应该看重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就好像那个长子的名分一样，每一个神的儿女，那个身份、那个地位都是很尊贵的、很荣耀的、很宝贵的，而且里面蕴含着神的祝福、神的应许的。神拯救你，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他里面有极大的应许的。但是如果你不看重，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身份给出卖了，你就贪恋世俗。为了今生，为了这个世界一点的好处，你就失去了作为神儿女的地位和身份，你就放弃了你的信仰和信心，那你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不应该贪恋世俗，不应该爱这个世界，应该以神为乐，尊主为大，你应该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对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 都有一个劝勉，不要爱世间和世间上的事。人若爱世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间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间来的。这世间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我们下面看到贪财、贪权、贪色、贪食，还有一种贪，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就是贪名，贪图好名声，贪图虚名。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到十一节，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了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天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圣经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应该是要警戒我们。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们应该从敬畏顺服的心来思想。很多人可能说，那对夫妇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所受的惩罚太严厉了，甚至彼得做得太过分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犯的罪是欺哄神、欺哄圣灵。开头我已经强调，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人的外表，人看我们也是看到外表，人可能觉得我们已经做得不错，是一个很好，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了。但是神是察念人心的神，我们是否真的敬畏神呢？我们在神在人面前是否诚实呢？我们实在是要警醒，不要自欺欺人。我们当然不可能欺哄神了。那一对夫妇，他们为什么要私自留下几分所卖田地的价银呢？很明显，他们有贪心、贪财，他们舍不得完全奉献出去。那么其实他们不用奉献也是可以的。就像彼得说的，田地是你的，卖了价银也是你的，你不用奉献的。圣经并没有说一定要你完全奉献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勉强奉献一部分呢？如果你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上文，它的背景，你应该发现，他们那样做，很可能是出于贪名。因为当时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把自己的田产房屋卖了，然后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就是完全的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当时教会的一个情况，圣灵大大的感动那些信徒，他们完全的奉献自己，以致当时的教会好像是凡无公用。那么这一对夫妇，他们也想得到那样完全奉献的名声，但是他们又做不到完全奉献，私自留下了几分 嫁女，结果呢，给自己招来了严厉的惩罚。所以神觐见我们有贪心，也是各样的贪心。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贪财，不要贪名，贪图虚名，不要贪图好名声，这是很 tricky 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应该认真思想的。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真的是罪人的。那你没有什么好名声好行为可以夸耀的，我们要夸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说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事件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事件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如果你已经死了，你还在乎世人怎么看你吗？就不要贪图虚名。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如果你真的羡慕好名声，你想有好名声，我们信主耶稣以后也应该有好行为好名声，但是你必须诚实，必须名副其实，不要贪图虚名，徒有其表，觐见各样的贪心。那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贪心，在格鲁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个括号里面这句话是我们要思想的，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为什么跟拜偶像一样？不可拜偶像是十诫的第二诫，不可贪心是第十诫，是首尾相应的。但他这里指出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你可以想一想，人为什么拜偶像？拜偶像的人呢，其实就是跟偶像做交易，让偶像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贪心。这就是为什么贪婪跟拜偶像一样。贪心的人，他所贪恋的那个东西就会成为他的偶像。你贪财，这个金钱就会成为你的偶像。你拜的就不是神，你是拜的是那个偶像。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贪财，你就是侍奉马门，你侍奉马门，马门就是你的偶像。所以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非常谨慎，人性的软弱，人性的败坏，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不是说你就免疫，你就完全了。贪心常常寻找机会在我们心中发动，那我们不应该让这个贪欲占据了我们的心。当贪心显明的时候，或者当私欲在我们心中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趁早将其制止，让它停止，不要随从贪心，更不能放纵私欲。那我上面所讲的是让你从各个方面你看到各样的贪心，各样私欲的表现。那神敬着我们有贪心，而且实践呢是从反面禁止的，就是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奴隶，并他一切所有，这是反面禁止。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学习神的话，我们更应该学习正面来遵守实践，从正面来对付贪心。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从学了实践，学了律法，你要知道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本质就一个字，就是爱。对付贪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爱。你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你怎么可能去贪恋他的妻子、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你如果真的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怎么可能去拜偶像呢？你怎么不尽心尽力的去做到爱人如己呢？贪心是自私的，但是爱是舍己的。贪心是犯罪，爱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要觐见自己的贪心，不让自己有贪心，其实你更多的是应该思想什么是爱，让你的心中充满爱，让你的心思被爱所占据，让你的行为被爱所引导。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了，这个就是爱，表明了爱的本质，这也是爱的源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如此的爱，我们也当如此的爱神。所以耶稣对那些愿意跟从他、愿意做他门徒的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己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定了十字架。舍己就是你要舍去，舍去什么？舍去你各样的贪心和私欲，不能贪财，不能贪色，不能贪权，不能贪名。当我们除去我们的贪心私欲以后，我们才可能舍己的牺牲的去爱。跟着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我们熟悉了爱的真谛的经文。不过这里我要让你从贪心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贪心呢，就几乎与这里的爱的真谛的每一项都是抵触的。有贪心的人很难忍耐，他就恨不得得到，马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贪心的人对人是没有恩慈的，有贪心的人被嫉妒，有贪权的人被张狂，贪色的人被做害羞的事，贪财的人只求自己的益处，贪名的人很容易发怒，人家一说他一点不好，他就不能够忍受，因为他太在乎自己的名声，他会计算人家的恶，甚至是让别人有坏名声。有贪心的人，他不喜欢不义，他贪恋各样的恶事，是真理的仇敌。所以我们应该觐见贪心，各样的贪心，那你就应该实践爱的真谛。当你按照爱的真谛去行的时候，那个贪心就会从你里面出去。那下面我会讲两个很实际的，告诉你怎么对付贪心。从正面的对付贪心，觐见私欲有两个很直接和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知足，第二个就是节制。知足，俗话叫做知足常乐，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知足的人，因为神已经把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你已经得到最宝贵最重要的福分了，那就是永生。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与永生比起来都不足以比较， 哪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相对贫穷一点，那又何妨呢？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我们已经得着神的国，我们将来要与神在神的国中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我们应该知足，我们应该乐道安贫。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知足的人，不仅是你得到那个最重要、最宝贵的永生的福分，你在今生所需用的一切，其实神已经赐给你了，你应该知足。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没有啊，我的需要神还没有赐给我，我还没有工作，我还单身，我还没有买房等等，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需要神已经赐给你了，你还没有的，那就是你现在不需要的，神还没有赐给你。那你说我真的需要那些啊？那你真的需要那些，那你就要等候神，到了时候神就会赐给你，如果那是你所需要的。你说那我就这样等候，我为了自己的需要，我能够自己做点什么吗？我能不能够想办法去得到我想要的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但是基督徒，其实你应该相信，你的需要神已经赐给你，现在你所缺乏的，其实至少是你目前不需要的。哇，这个很难接受的。但是这个，其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相信呢，你会觐见你的贪心，你会感恩，你会知足，你被喜乐。但是如果你不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各样的贪心可能就会常常在你的里面发动。但是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就是我说的，你的需要神已经赐给你了，但是你还想要你不需要的，那个叫妄求，你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中。那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很难学，因为我们都想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然后去得到我们想要得的。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做你的本分，你应该殷勤的、合法的工作、学习，但是你要觐见自己的贪心，里面不要存着贪心，也不要存着嫉妒，而是你要仰望神，你相信神是你的供应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要相信你的一切好处都是从神来的，而且神已经把那个你所需要的赐给你了。下面一层功课也更难学，我刚才讲神已经把你需要的赐给你，第二个层面跟这个相关的第二句话就是神所赐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你要这样相信，神所赐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是很多人说不是啊，你说那个人的房子比我的大，那个人的车子比我的好，那个弟兄的妻子比我的太太漂亮，看起来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不能学习神所赐给的就是最好的，那么贪心私欲一定会常常在你里面发动。我常常跟大家讲箴言三十一章二十九节，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为什么我的妻子超过一切？是不是她比别的人都更有才德了？那如果你那样比，你永远找不到最有才德的人。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因为那就是神所赐给你的。你说那个人更有才德， 他可能很有才的，但是那不是神要赐给你的，那是神赐给那个人的。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觐见你里面的贪心和私欲。如果你不学会这样，贪心私欲迟早会在你的心中发动，甚至如果你不警戒，你就会像大卫那样犯罪。我们知足，我们感恩，我们就会致使贪心。那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要凡事知足，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要知足。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战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可以知足。我们还在学的路上，但是你应该知道要学习知足，学习感恩，这样的就会对付贪心。下一个更实际的对付贪心的就是节制，对基督徒来说也很重要。贪心就是没有节制，你要无止境的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的。洪伯伯曾经对我说，他在饮食上非常节制，因为要控制血糖，如果不节制，那血糖高了那就危险。节制饮食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但是节制是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属灵的品格，这个节制是对我们的灵魂有益处的。如果你不节制，你的灵魂一定受损害的，你让各样的贪心私欲在里面发动，你就会犯很多的罪，每一样的罪都会伤害你的灵魂的。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在想，节制为什么排在最后的？那并不是说节制不重要啊，在最后，其实是表明节制可能是最难的。节制可能是你最后学会的一个功课，或者是节制是圣灵在你生命中结出来最后的一个果子可能。因为我们都很知道，要对付自己的贪心私欲真的是很难，你要学会节制。节制就是你要控制自己，你要控制自己的身体，你要控制你的口、你的手、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不能让欲望控制你，你要控制欲望，使它顺服真理、顺服圣灵。不合真理的欲望你要把它禁止掉，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为肉体安排，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叫节制。我说节制是对你的灵魂有益处的，如果你不节制呢，结果也是很严重的。在更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岂不知在台上、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败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败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世上人为了要得奖牌，都要凡事节制。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是在奔跑一个属灵的路程，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奖赏要给我们。你要得着那个奖赏，你岂不更应该凡事都有节制吗？如果你不节制，就是你不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而是你服身体，你服从你身体的私欲，你想他想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他要吃多少你就给他吃多少，那叫放纵私欲， 那最后什么？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欺负。所以保罗的警戒是非常严厉的，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引以为戒，除去一切的贪心，在世过敬虔节制的生活。新的一年刚刚开始，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把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面前，跟求将你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特别思想，不可有贪心。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里常常充满各样的贪心和私欲。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再一次顺服真理，顺服圣灵。求圣灵引导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唯愿我们在世上都学会敬虔、知足、节制，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也得着神你要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